第一集，牢狱之灾。大奉京兆府，监牢。
这什么味儿啊？那三儿哈，又跑床上拉屎来了，这次不是拉我头顶了吧？
许七安睁开眼，本想教训死狗一顿，看了下周遭，懵了。石块垒砌的墙壁，三个碗口大的方块窗，他躺在冰冷的破烂草席上，阳光透过方块窗照耀在他的胸口，光束中沉迷浮动。
哎，我在哪儿啊？昨晚在酒吧，我好像是喝断片了，醒来就在这儿。哎，难不成我直接喝到穿越了？
狂涌般的记忆汹涌而来，根本不给他反应的机会，强势的插入大脑并快速流动。许七安，字宁晏，大奉王朝京兆府下辖长乐县衙的一名捕快，月俸二两银子一担米。父亲是老卒，死于19年前的山海战役，随后母亲也因病去世。
行吧，众所周知，父母双亡的人都不简单，但是没想到重活了，还是逃不掉当警察的宿命啊。
许七安前世是警校毕业，后来成功进入体制，捧起了金饭碗，可是他的心却不在人民公仆这个职业上，他喜欢无拘无束，喜欢自由，喜欢纸醉金迷，喜欢季羡林在日记本里的一句话。于是悍然辞职下海经商。
可是我为什么会在监狱里呢？
他努力消化着记忆，很快就明白自己眼下的处境。许七安自幼被二叔养大，因为常年习武，每年要吃掉100多两银子，因此呢被审审不喜。18岁修炼到炼精巅峰后便停滞不前，迫于审审的压力，他搬离许宅独自居住，通过叔叔的关系在衙门里混了个捕快的差事。原本日子过得不错，谁想到3天前那位在御刀卫当差的七品绿袍二叔，护送一批巨额税银到户部，途中出了意外，税银丢失，整整15万两白银呢。朝野震动，圣上勃然大怒，亲自下令许平志于5日后斩首。三族亲属连坐，男丁发配边疆，女眷送入教坊司。作为许平志的亲侄儿，他被解除了捕快职务，打入京兆府大牢。
发配边疆，怎么开局就是地狱模式啊？
这个世界处在封建王朝统治状态，没有人权。边陲是什么地方？荒凉，气候恶劣，大部分被发配边陲的犯人都活不过10年，而更多的人还没到边陲就因为各种意外疾病死于途中。许七安呢打了个寒颤。
啊，系统，系统，爸爸，系统爸爸，你出来呀。没有系统，竟然没有系统，难道我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干等着被送往边陲？不行，我必须想办法自救，不能就这样狗带啊。
许七安在狭小的监牢里踱步打转，像是热锅上的蚂蚁，像是掉落陷阱的野兽，苦思对策。
我是炼精巅峰，身体素质强得吓人，但是在这个世界属于是不缺白银呐，越狱是不可能了，靠宗族和朋友。许家并非大族，族人分散各地，而整整15万两的税银被劫， 谁敢在这个节骨眼上求情啊？根据大风律法，将功补过便可免除此罪，除非找回银子。哎，对呀，我可是正儿八经的警校毕业的，或许可以试着从破案这方面入手，追回银子，戴罪立功。但是想要破案，首先得看到卷宗啊，明白案件的详细经过，之后再说调查破案。现在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啊。在古代，发配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。许七安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双目失神。这时幽暗走廊的尽头传来锁链滑动的声音，应该是门打开了，继而传来脚步声。一名狱卒领着一位神容憔悴的俊俏书生在许七安的牢门前停下。
半炷香时间。
书生朝狱卒拱手作揖，目送狱卒离开后，他转过身面对着许七安。书生穿着月白色的袍子，乌黑的长发竖在玉簪上，模样甚是俊俏，剑眉星目，嘴唇很薄。许七安脑海里浮现此人的相关记忆，
许家二郎许新年，
许七安二叔的儿子，许七安的堂弟，今年秋闱中举。
押送你去边陲的士卒收了我300两，这是我们家仅剩的银子了，你安心的去，途中不会有意外的。
那你呢？
许七安鬼使神差地问出这句话。他记得原主和这位堂弟的关系并不好啊，因为婶婶讨厌他的关系，许家除了二叔，其他人并不怎么待见许七安，至少堂弟堂妹不会表现得与他太过亲近。除此之外，在原主的记忆里，这位堂弟还是个擅长口吐芬芳的嘴强王者。
我已被革除功名，但有书院师长护着，不需要发配，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。去了边陲，收点脾气，能活一年是一年。
许新年在京都赫赫有名的白鹿书院求学，颇受重视，又是新进举人，因此许平治出事儿后，他没有被下狱，但是不允许离开京都，多天来一直各方奔走。许其安沉默了。
许新年大概也不会比我更好，恐怕不只是革除功名，还得入贱籍，子子孙孙不得科举，不得翻身。而且两天后，许家女眷会被送入教坊司，受到凌辱。许新年是读书人，他如何还有脸在京城活下去？或许被发配边疆才是更好的选择。
突然有什么东西在许七安的脑海里一闪而过，他往前扑了几步，双手扣住铁栅栏。
你想自尽？
与汝何干？活下去。
此刻兄弟二人的关系前所未有的亲近，在许新年决然的踏步准备离开的同时，许七安手伸出栅栏，抓住许新年的衣袖。许新年顿住，沉默地看着他。
等等，你能弄到卷宗吗？睡银丢失案的卷宗。
你要这个干嘛？
我想知道案发经过，死也死得明白，不然我不甘心。
直接告诉许新年说是破案，这许新年大概会觉得许七安脑袋被驴踢了，所以呢，许七安换了个说法。毕竟原本的许七安就是又执拗又倔强的性格。
我看过卷宗了，可以说给你听。
你去写下来，口述没有任何意义。
案件的所有细节都在文字里，需要斟酌咀嚼，分出一部分精力去听的话，大脑就无法冷静的思考和分析。
换成以前，我是万万不会搭理他的，但此次一别，或许就是永别。稍等片刻。
许新年疾步离开。
许七安背靠着栅栏坐下，心里忐忑复杂。许七安的逻辑推理能力在前世一直都是一骑绝尘的，是同年级里的翘楚，他并没有把握翻牌，但是想到的自救的方法也只有这一条了，总得试一试，垂死挣扎一下。许清安一边消化着原主的记忆，一边强迫自己摒除所有负面情绪，只有冷静的大脑才能拥有清晰的思路，完成严谨的推理。现在刑侦手段中，犯罪现场调查、监控、尸检是三大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，顺银失踪案无人死亡，现在也没监控，而我深陷监牢，以上三个要素都没条件去接触。好在卷宗一定程度上能还原犯罪现场，是死是活就看接下来了。一炷香的时间渐渐过去，许新年匆匆返回，将几张墨迹未干的宣纸交给他。
啊，时间到了，我得走了，你自己保重。
这说好的半炷香时间超了不说，你这还来来回回的，我不好交代呀。
这点辛苦钱还请您不要嫌弃。
许清安一拿到那几张承载着关键信息的宣纸，目光就被宣纸上的字迹吸引。时间仓促，纸上的字迹是草书，若非许清安读过几年私塾，根本就认不出这些鬼画符。读书还是有用的呀，原主要是个不识字的，那就直接完结撒花了。
三天前的卯十二刻，我爹许平志押送一批税银进京，辰时一刻，行至广南街，刚过桥，忽然掀起了一阵怪风，马匹受惊冲入街边的河里，额青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传来，河水炸起六丈高，浊浪滔天，负责押送税银的士卒跃入河中寻找白银，只找回来1250两白银，其余的白银不翼而飞。
除了案发经过，还有京兆府搜罗的路人供词，参与押送士卒的供词。在一连串的供词中，许清安注意到一句用红色朱砂笔勾勒起来的话，妖物作祟。啊，妖物作祟。